歌舞伎行与购的世界。小时候在录影带中跟着大人一起看过歌舞伎，印象中都是怪腔怪调的吟唱及化的可怕的妆，大概是受那几次观赏的影响，总觉得歌舞伎是另一个次元的嗜好，这辈子大概没什么缘分，所以年少到日本对歌舞伎一点兴趣也没有。某次偶然的机缘，依稀记得是霜叶正红的季节，不知道哪来的雅致，兴冲冲的买了大阪道顿爵松竹座最便宜的票。总之从那天开始一头栽入歌舞伎行与购的世界。那天的演出是东京的岩见市，江户时代的歌舞伎艺者演员大抵是一年签一次约，这种制度类似现代演艺公司的经纪约，期间是从本年11月到一年11月，所以每年11月经纪公司会将今年签的所有演员集合在一起，向民众强力放送今年的签约卡司，请民众继续支持歌舞伎的演出。为了加强宣传，经纪公司几乎将旗下一线演员集合出场，仿佛就是歌舞伎界的复仇者联盟一样痛快过瘾，而且一次公演就是4小时，怎样都觉得划算。话说回来，因为是最便宜的票，所以被发配到离舞台最远、最接近楼上紧急出口的座位。但是那天的演出却让我难以忘怀，从音乐、人物、动作、服装，每个细节都无与伦比。遥望着舞台，就像是遥望着一场远不可及的梦，所有的一切似乎伸手可触，却总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虚空之中。现在回忆起来，就像是睁开眼睛做梦一样不切实际。那天有两场舞咏，九代目松本幸四郎演出《劝进帐》中的变庆，以及坂东玉三郎的《鹿娘》。《劝进帐》中的变庆是日本中世纪平安时代末期的传奇人物，原为森兵的武藏方变庆，追随主公九郎判官源义经，在征讨平氏的战争中有出色攻击，不过后来因为义经功高震主，在兔死狗烹的历史逻辑中，兄长源赖朝开始对义经一门赶尽杀绝，迫于形势，源义经与一般家臣流离窜亡，从关东到近畿，源义经一行在奈良和京都的山野间四处躲藏。源义经也知道如此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也没有东山再起之时，几经考虑后决定投奔少年时鼎力相助恩同再造的澳洲镇守府将军藤原秀衡。1187年2月，源义经与家臣们乔装成劝募重建东大寺的行脚僧，踏上烟尘缥缈的旅程。为了避开戒备森严的关东，源义经一行绕道进入越前福井县，取进山险路南的北路道。然而通缉令早已布达全国，源义经一行在加贺的安宅关引起守将副监左卫门的怀疑，关所要求伪装成募款僧的源义经一行把劝进帐募款账册拿出来检查。根据传说，胆大心细的变庆急中生智，随便呈上一份毫无关系的书卷，谎称是劝进帐，想必守将也看不懂，并舌灿莲花的将副监左卫门唬得一愣一愣的。不甘心被骗的副监左卫门仍觉得变庆身边的源义经很可疑，变庆便用力对源义经大吼，都是因为你这个娘娘腔长得太像九郎判官，每次都给我添麻烦，然后拿金刚杖重重地扁了源义经。变庆逼真的演技彻底瓦解了副监左卫门的心防，副监左卫门心想哪有小弟敢痛扁老大，于是通关放行。即便是生死关头冒犯了主君，变庆仍感到十分愧疚。离开关所后，变庆泪流满面，向源义经下跪请罪。身为老板的源义经也是个明白人，在说了几句贴心话后，主从相视而泣。幸四郎的变庆透过脸部与肢体的表演，将我俩没有明天的流亡心情 传达给台下观众，悲愤、羞愧、激动、狂放，即使在多年之后，我仍能感受到五脏方变庆复杂的心绪。相较于至刚至阳的大神宫变庆，坂东玉三郎的鹿娘则美得令人心碎。鹿娘述说一只白鹿精因为渴慕人世的爱情，于是化成人形，以年轻女子的姿态落入凡尘，在情爱幻灭后坠入悲伤的无名深渊。于是女子在大雪纷飞中执着漫舞，最后她站上舞台中央的红毯，以独特的姿势结束剧码。冷光中，舞勇在幽极飘忽的曲调中展开，身着白无垢手持荷伞的女子在沉默的雪夜中现身，鹿娘头上罩着白布，背影在幽暗中轻轻摆动。当她缓缓转身的同时，我感受到现场温度骤降到冰点下，有人惊呼，有人赞叹，我则是被卷入无边的苍白之中。随着剧情的铺陈，鹿娘在变装中转换身份与心情，紫衣是滚滚红尘中的憧憬寄望，粉红是恋爱中的心情关照。当鹿娘以红衣出现时，两人早已变心远离，一袭红衫是痛彻心扉的真实反应。当鹿娘由人形回归鹿鸟，拖着受伤的羽翼拍扑抖落翅膀上的雪花，每一寸肌肤都满盈着悲戚，最后满脸愁苦，一头漆黑散乱长发的他站在舞台中央的红毯，举手投足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绽放出上古女先知被鬼神附身的惊人气势。在生命被释放掏空之后，鹿娘气绝而亡。当灯光再度亮起时，我看见许多人在偷偷拭泪。鹿娘可说是日本舞勇中的吉赛儿，歌舞伎里的垂死的天鹅。那天惊鸿一瞥的美让我回味了好久好久。当我知道坂东玉三郎是一位年近半百的中年男子时，半晌说不出话来。当然也因为观看松竹屋岩见识的经验，让我迷上歌舞伎。歌舞伎太美了，尤其是百炼千锤的女型。女型可以类比为传统京剧中的旦，坂东玉三郎相当于中国近代的梅兰芳，而歌舞伎女型舞马雪姬、八重元姬与鹿娘，就像是中国戏曲中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或是游园惊梦。记得在一次访谈中，有人问玉三郎为什么走入女型的世界，他回答，我倾慕那伸手不可及的美，正是那伸手不可及的美引领我进入东方美学的堂奥。